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4月15日，公元2001年6月6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西京政府致信西藏流亡政府，随时欢迎噶玛巴仁波切到祖师荣地寺居住。专题介绍西藏传统的宗教节日萨格达瓦节。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近期西京地方政府完全承认噶玛巴欧金陈列多杰为前世噶玛巴的专使临潼的同时，热情欢迎噶玛巴仁波切随时到主寺荣德寺居住。印度赤本报消息，西京地方政府总务大臣博万恰穆里先生给印度总理的一份亲笔信中指出，印度政府曾多次提出过噶玛巴仁波切能够赴历代噶玛巴在外主司荣德寺的要求。西京总务大臣和大臣等特意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并得到了噶玛巴仁波切的宽待。西京地方政府曾向设立在印度北部大仁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表明了他们对噶玛巴问题的立场。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噶隆扎西王帝向赤本报解释说，西藏流亡政府收到了西京政府的信件，信中表明西京政府随时欢迎第十七世噶玛巴仁波切来主持荣德寺居住。第十七世噶玛巴欧坚陈列多杰是达赖喇嘛确认的赏识噶玛巴的专使临潼，因此西京政府意欲完全赞成，无任何疑虑。扎西王帝指出，噶玛巴仁波切赴主持荣德寺一事上遇到了不少的麻烦，这些问题终将会得到解决的，西京政府此次声明对解决问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赤本报消息，噶玛巴仁波切自2000年年初流亡印度后，一直迫切希望能够到位于西京的主司荣德寺居住，但是印度政府一直予以指之不肯批准。另外，噶玛巴要求到离大仁萨拉70公里外的西仁林寺居住都没有得到印度政府的批准。至于噶玛巴的问题，不仅仅是以上这些，一个叫台多杰的人在夏玛巴仁波切等的抬举下也自称是赏识噶玛巴的专使临潼。这些双重性的战士给印度政府解决噶玛巴的问题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另外，夏玛巴仁波切曾多次警告西京政府，如果噶玛巴欧坚陈列多杰前往荣德寺居住，伴随而来的问题可能更大更严重。噶玛巴仁波切并且在各种场合称，台多杰才是赏识噶玛巴的真正专使临潼。第十七世噶玛巴欧坚陈列多杰在一次记者会上表示，他对印度政府组织他去主持荣德寺一事表示遗憾。
下面我向听众朋友们介绍西藏传统的宗教节日萨格达瓦节。今天是西藏人民传统的萨格达瓦节，也是佛祖释迦牟尼诞辰圆寂成道的之日。每年的这一天，西藏人民为了纪念佛祖的光辉业绩以及继承和发扬佛教精神，都要举行不同的各种佛事活动。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达仁萨拉也不例外，有上千名来自各地的信众及僧尼与外宾，从今天凌晨4点就聚集在达仁萨拉大乘经院里，接受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加持，进行戒斋仪式。一年一度的西藏传统的滴暑月，也就是萨格达瓦节，在今天已经整整15天了。藏历的4月15日是西藏传统佛教中的一次最重要的纪念日。在这个月里，西藏人民都要戒肉， 由于这一天是佛祖释迦牟尼诞辰圆寂成道的日子，因此每年的这一天，西藏人民都要举行特别与众不同的佛事活动，例如朝佛、念经、祈祷、烧香、上高山悬挂具有佛教特色的五色彩旗、发放布施等。释迦牟尼的释迦也就是能的意思，牟尼是任的意思，故称能任，又名悉达多，出生于吴沟释迦王祖，父名净饭王，母亲摩耶夫人。释迦牟尼于公元前542年6月15日入胎，他在少年的时候精通64种句意，并且娶了古叶等为妃。释迦牟尼在29岁那年看清了人世间的生死病老的痛苦，决定为了众生解脱痛苦，独自出宫在净普塔削发为僧。为了普度众生，在印度尼连禅河畔临终苦行了6年，期间他每天以一滴水一粒青稞度日修行。佛祖到了35岁甲午年4月15日夜幕降临的时候，降服了众魔，到了夜半入地，证实了成觉。释迦牟尼成道49天后，在印度圣地波罗那斯城初转了4地法轮之后，在王舍城灵丘山先后继续传信祥法轮及分别抉择法轮。佛祖释迦牟尼到了81岁，公元前461年4月15日，在居士那迦，也就是上毛城圆寂。以上我所介绍的是佛祖释迦牟尼生平12大事的形状。听众朋友们，现在您听到的是今天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达仁萨拉大城清院里，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亲自主持，3000多名信众接受加持戒斋仪式。达赖喇嘛为广大信众传授了大乘常净、聚众缩戒的仪式。达赖喇嘛倡导戒斋的信众要发出菩提心，以藏善净罪的仪轨进行了手持8关戒斋净觉肉食的仪式。虽然今天早上4点多钟星星在天上还闪闪发着光，可是在大乘清院里已经是人山人海，道路被水泄不通。达赖喇嘛教导信众心地要善良，发出菩提心，戒除人间的杀盗吸狂语离间语恶语绮语贪欲嗔和邪见十不散。今天进行戒斋的信众将从中午，也就是午饭吃过以后，一直到明日太阳出山前是不允许进食物的。这种仪轨是为了众生地下恶鬼能够解除饥饿，祈祷他们早日脱离饥荒而进行的一种特别的佛教仪轨。同时今天在达仁萨拉断经道上坐满了来自印度各区的3000名印度乞丐，他们有老的少的，断胳膊缺腿的，他们几天前就全家出动赶到达仁萨拉，迫切希望能够在萨格达瓦节15日得到一笔可观丰富的布施。大乘经院的戒斋仪式结束之后，在达赖喇嘛宫殿后面的哈杰日广场上，早上7点钟由西藏阿里联合协会主持进行了隆重的烧香竖经幡仪式。总而言之，一年一度的西藏传统萨格达瓦节，西藏人民总司会举行一系列佛事活动。据本台可靠消息来源，几周前中共有关当局发出声明，制止在职工作人员、党员、机关干部、学生、退休人员在萨格达瓦节期间参与任何佛事活动，否则以扣发工资、退休金、降级等措施予以惩处。而在西藏流亡政府各基层学校、难民社区、医院都特别放假举行了转经祈祷活动。听众朋友们， 在今天的演讲荟萃栏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拉贾为您播送的时事班禅喇嘛文论选集七万言书。
文化教育和发展文化方面，西藏是个民族自治地方，因而地区主要学习藏语文，同时学习韩语文，以便于藏人们能直接从韩文阅读学习各面玲珑等许多文献，克服汉族双方在语言上相互不沟通不沟大的问题，这是重要的。现在西藏各中小学也算那样做，但是在中央一直到地方各学校机关和便宜机构中，对我们的藏文自以为是人为做好坏之分析，以藏文新词不够为借口歪曲地说藏文低级，专业表达能力差，对藏文的荣誉进行侮辱，藏文中新词汇不够碎是实时，但从来未听到过，今后也难看到世界上任何一种语文一开始就有丰富作个的词汇。因此大家都应该迫及对各大语文的骄傲自满，而观察其他语言吸收及优点，以发展自己的语言其实健全有力，而能为需要服务，这实属必要。如果抓住词汇不够这一点对语文本身进行诽谤，是极不应该的，而且这种行为就是对民族本身的侮辱歧视。还有不少人把自己藏文水平低而做不到词能大意和通俗精善，都说成是藏文的缺点，这些人好不知羞耻啊。西藏解放后，尤其是在1959年以来，在党的关注之下，文化教育有巨大发展，遮掉了文盲帽子，一能读写简单书信等类的人比过去成倍的增多了，不仅懂藏文的人大大增加了，而且在群众中文化生活中也起着有益的作用，这当然是值得大家欢欣的迹象事情。但是由于藏文教学方法不够完善，使藏文原有的专业表达能力、同一心、同俗精善的优点衰退而进一步反缩了，因而藏文的优越心在逐渐消失，因而在藏族各地区面积很大而人口很少的特点下，虽然没有一种通用的口语，方言差异很大，彼此难懂，但大家却比一种通用的文字统一了起来。这是因为文字既有统一的政治学，又有通用的书面语之故。如西藏的所有文章，不仅康去、安多、阿里、不丹、西景、夏公布、拉达克，甚至蒙古等其他民族中懂得藏文的人都能一致地理解其意义。同样，康去、安多、阿里、不丹、夏公布、拉达克、蒙古等地区所写的藏文，其他地区懂得藏文的人也能一致地理解其意义。所以藏文是一种具有专一能表达能力的同一性的好文字，但是近年来对其要进行文化革命和文字要通用口语化之下，那些藏文水平低下而较如高山和阿谀奉承之徒，对于我们藏文祖师突昧所创作的作为藏文的根基的三世松和自行填纸，以及历史上学者所真正自学通用的画面与狂言乱语的说不对不完善，而随心所欲自以为是改革文字，这是通俗精神的专业表达能力丧失了。
请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演讲荟萃栏目。下面再重播一遍今天的内容提要。西京政府致信西藏流亡政府，随时欢迎甘巴巴仁波切到祖师荣第寺居住。专题介绍西藏传统的宗教节日萨克达瓦节。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